现在我们开始进入下一课，就是十一课，是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对自由主义神学这种挑战，那么在基督教的内部呢，就先后出现了两股强大的力量，一个呢是基要主义，再一个就是新正统主义。这两股力量崛起以后，就全面的与自由主义神学对抗，而且对自由主义有很大的一个重创啊，就是这个抵抗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成功。那么现在看一看所谓的基要主义。基要主义这个名称哈，使用可能要追溯到20世纪的初期，因为在1909年呢，出版了一本书呢，叫一个小册子，一个丛书哈，叫做《基本要道》啊，《基本要道》，而且这个传最后就在整个的啊教会里传阅非常的广。后来呢，到1910年呢，他们得到了美国北美长老会发行的演讲集的回应。最后呢，就把5项内容列为信心和福音主义的基督教的最根本的要道啊。那么这5项内容都有什么呢？就有圣经的末世和无误性。你看首条啊，圣经的无误性。第二，基督的神性。第三，基督是由童女所生和他行的神迹。第四，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第五，基督肉身的复活和亲自再来。那就认为呢，这5点就是啊基督教信仰的最核心的基本要道。那既然是基本要道呢，那所有能够持守这个基本要道的人，那我们一般就称他是基要主义者啊，基要主义者。真正的基要主义就是抵抗自由主义神学和现代神学非常强有力的根正教或者20世纪所特有的一个神学。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提到基要主义就给人一种有点负面的印象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1925年以后，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基要主义者，他们把一些比较次要的观点，比如说前千禧年啊，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来是什么时候，那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呢是在千禧年以前，这就叫千禧年观，主耶稣先来然后再有千禧年。所以呢，有些基要主义者呢就把前千禧年观还有呢地球很年轻的年轻创造的这些观点呢也放到了基本要道之中，而且呢认为是必须维护的基要信仰，也就是把前千禧年观把地球年轻作为基要信仰来加以维护，而且呢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这些比较次要的要道之中，而且产生了分离。如果你不同意，那马上我们就不能够同共。所以以后以至于到了20世纪的50、60年代，在美国的根正教的保守派当中，只有少数一部分人，大家认为他们心胸稍微狭窄一点，而且是主张分离的人，他们才会称自己是基要派，而以比较温和的手段来维护正统信仰和近前主义的信徒，他们就不再叫自己是基要派，而叫自己是福音派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好，我们的福音派就是从这边来的。是福音派呢坚持的还是那5点基本要道，只是说对那些比较次要的一些观点大家有包容啊，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实际呢，基要主义在历史上发生这个分离或者分裂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也是我们值得我们汲取的一个教训。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该努力的提高鉴别基要真理和非基要真理，把它分开的这个能力。对于基要的真理，我们大家都应该求同，因为如果在基要真理上不同，我们很可能就不是基督徒的观点， 因为这五点当中任何一点拿掉，基督教就不是基督教了。但是对于非基督教的真理，我们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刚才讲了，比如说啊，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在主耶稣来的这问题上，那么基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说主耶稣一定会再来，这是很基要的，对不对？如果有人说主耶稣不会再来了，那基督徒根本就没盼望了。所以主耶稣要来一定是一个基要的，是大家都要持守的。但是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是在千禧年以前、千禧年以后，或者有人认为根本没有千禧年，这就我认为就是一个次要的观点。大家可以持守自己的观点，可以互相切磋，互相的讨论，但是没有必要把这个任何一种主耶稣来的时间的观点把它绝对化。虽然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二十世纪的中叶哈，有一个先知性的一个圣经学这个基督教学者叫薛华啊，薛尔，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他说啊，基督徒应该把基督教的教义看的是一个圈，而不是一个点。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督教的教义它是一个圈，圈内圈外是有很清楚的界限的。我是有范围的，对不对？你在我的范围以外，你就不是基督教。你只有在这个圈内，你才是基督教。但是它不是一个点是什么意思？虽然圈内圈外有分别，同时在圈子内部也是有空间的。如果一个点儿，它虽然是点内点外，它是有很清楚的区别，但是它在点内它就没有任何空间，都要求完全要统一，这实际是做不到的。我们前面谈到了圣经的主题的合一性和圣经的多样性是并存的，在不同的历史处境中，神的信息所针对的对象完全不同。我们不要因为圣经的多样性而抹杀了圣经的合一性，因为它都是神写，它一定是合一，但是同时也不能因着合一性而抹杀了多样性。那这样我们就很容易把一种观点把它绝对化。除了基要主义外，那么另一支抗击自由主义神学的主力军，就是以瑞士的神学家巴特等人所发起和推广的新正统神学。那么新正统神学它既反对自由主义神学，也反对基要主义，他们企图以一个中庸的途径来重新寻回改革中的神学。在谈基要主义这个新正统神学以前，我们为了了解他的哲学的基础，我们可能还要从实证主义哲学的先驱丹麦的神学家齐格果啊，从他开始简单介绍一下齐格果的情况。了解了齐格果的一些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那么我们对了解新正统神学的神学观点就会有帮助。那我们知道齐格果他是丹麦人啊，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家族，就丹麦语的这个 Kirke 的意思就是教会，那个 Gard 就是庭园，他叫 Kirkegaard 啊。所以因为据说是他的先祖，因为曾经没有地方住，就把那教会内部的牧师住的地方的一部分呢，让他的先祖来居住。所以呢，他们就以这个教会庭园啊，作为他们的一个姓氏。那么齐格果他本人呢，他在大学时代是非常喜欢文学和音乐。大学毕业后，他也没有去找一个专门的职业，他就作为一个自由的写作家，这个评论文艺啊，讥讽朝政啊等等，反正后来他开始他自己的道德生活也是非常的不好。后来他是真正悔改，走向了这个信心的路途。但是我们知道齐格果哈，他的身体非常的不好，一生下来先天不足，然后后天呢，他的处境也是非常的严酷的。所以这样就造就了齐格果非常忧郁伤感的这个性格。 那七个果大家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或者忧郁的一个敬虔派的一个路德宗的信徒。他的父亲一直为他的自己的罪恶所困惑，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小时候有一些诅咒神的行为和言语，他一直觉得他这些言语可能永远得不到神的赦免，而且还可能会波及到他的家庭，所以他的父亲也就是非常的忧郁而且严厉，他对他子女的要求非常的严，尤其到了晚年以后就更厉害了。所以七个果很小的时候，他就要进到山里去帮助放羊，这个常常是饥寒交迫，同时呢还要努力争取要学习要得高分，他努力要去获得他父亲的赏识。但是后来当他稍大一点，当他发现他父亲也不是像他想的这么完美的时候，这个权威的形象一倒下来以后，最后对他的打击就非常的大，这样就逼迫了他一直在思考究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当他长大以后，有一件事情呢，是他是曾经去批判过一个这个水准很低的一个讽刺性的报纸叫《海盗》，可是呢这个报纸后来也回敬了他，使他就到处都是漫画，使他就成为整个丹麦人的一个笑料。所以本来呢，他在学生时代就和他的性格很孤僻了，就和同学有点格格不入，但是呢最后呢步入社会以后，又是受到这样的一个大家的嘲讽，所以在这样一个非常大的痛苦和沮丧之中，他就一直问自己，人活的究竟是为什么，就一直在问自己，我应该做一点什么。所以由于七个果他的自己的身体再加上他以后的这些遭到的难处，就让他常常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最后呢他思想发生一个跳飞跃，他就说自身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一定就是和神独处独对，我就单独的面对这个神，你否则的话你人生就根本就没有办法。七个果虽然忧郁啊，身体不好，但是他的精神的生活非常的丰富，而且他对时事的评论都是非常的深刻啊，非常深刻，所以有人说他就是先知型的人物啊，就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他从过去的一些哲学家像苏格拉底啊，他们中间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他认为苏格拉底他教训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讽刺啊，非常尖刻的讽刺。比如说苏格拉底他对那些自以为很有知识的人，他说他自己呢是毫无所知，他只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他自己毫无所知啊。所以这些你会发现啊，非常智慧的话语。所以七个果呢也是从这里边学到了，从这里边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呢他的著作里边就充满了很多神性的讽刺哈，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一些讽刺的东西。你比如说有一次哈，这个七个果就指着马丁路德的著作说哈，说路德可怕呀，你提出了95条去抗议罗马教皇。大家知道宗教改革怎么拉开的序幕，就是当初啊教廷都在卖赎罪券，对吧？所以你卖的赎罪券越多，将来你的炼狱受的苦时间就少。那马丁路德一看这根本不合基督教的教义啊，所以他在他的教堂门口贴出了一个95条，就是来抗议来批评卖赎罪券啊，就是这样。所以95条，所以七个果说你提出了95条去抗议罗马的教皇啊，但是深刻的来说，条数越多表示可怕的程度越少，今日我们的情况实在是越来越可怕了，因而我的抗议只有一条，哪一条呢？基督教不复存在了。那大家听听哈，说七个果这些讲论啊，是非常的幽默又非常的深刻。所以因为他在面对他的人生的时候，他说人生要面真正你敢直面你的人生， 你能够在困难中，你在逆境中还能够有勇气生活的下去，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就是非和神独对，单独去面对神不可。所以在七个果的著作当中，一个最关键的词是什么？就是单独的个人啊，就是一个一个的人。他认为只有人才是实存的，人如果要得救，他必须要首先站出来，对他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单独负责任。如果把一个具体的人把他埋藏在一个抽象的群体当中，以为这是最安全的，不愿意也不敢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认为这和精神自杀是没有区别。而这七个果，他深刻的认为，他说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是什么？是因为基督徒有罪的意识，但是非基督徒没有。他说要踏进基督教的门，必须有罪的意识，唯有靠着悔恨、痛心、挣扎，才有成为基督徒的可能性。我觉得他是讲到一个要害的问题了。所以七哥哥非常看重个人，这个和黑格尔完全不同，对不对？黑格尔的哲学就是把所有一切全都把它融汇到他的这个大的一个这个熔炉里面了。但是七哥哥呢，反过来他说，你都不要去给别人混在一起，你就单独的面对你自己，你单独这个个人去面对神。所以他非常强调，所以他最后他的墓碑上就写了一个字，那个个体，这就是他的墓碑，就把他整个七个格的人生哲学都全部写下来了。当然他最后他就创造了存在主义或者实身主义这个哲学名词。那么这个名词的意思是着重个人的人生的主观经验和对人生自存的了解。那我们知道近代的这个哲学家啊，很著名的一个哲学家叫做笛卡尔，他的基本命题是什么？我思故我在，因为我会思考，所以我知道我存在。那么七个果呢，就干脆把它调过来了，我在故我思，就因为有我才会思考嘛，啊，所以他强调人的存在。所以呢，存在主义可以看的是对脱离现实生活的那种理性主义和逃避现实的生活的浪漫主义的一个反派。当然七个果的存在主义和后来那些所谓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像沙特呀啊，像尼采的这些存在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尼采是他完全反对基督教和一切的宗教，而且他宣称神是已经死了，这个神死了的超人的哲学，他强调的就是个人的意志，而且怎么样去学习没有神而能够生存下去。那么沙特呢，就主张非常极端的个人主义，他认为人就是孤立无助的，所以人必须要自己要不断的有所作为。所以他提出一个命题，就是存在是先于本质的，也就是说人是绝对自由的，人是自己的创造者，你要做，你就是你要活下去，你就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大家会看得见，所以七个果的实身哲学和这些无神论的哲学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七个果认为，他说啊，一个不愿不敢成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固然是很严重的疾病，但是反过来说，一个高举自我的自大狂，也是一个自私的疾病。所以他强调独立的个体需要强调人的谦卑。他说人一旦有了自我存在的意识，便立刻意识到他的每一个行为无不出于罪过，因而发出懊丧、悔恨、绝望的哀鸣，而这就是神在他里边的启示了。七克果还认为，他认为啊，对罪的意识必须与对神的意识紧紧相扣。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如果不认识自己是罪人，他就不会认识神，而对最清楚的知觉又必须来自神的启示啊。我觉得他这个讲的非常的，两边都讲到了。那七个果他写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最后呢，他有一套书叫做损间和一损之间的损间，他原来是计划要出 一共出十册的，可是呢他第一册写完不久他就过世。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说呀，基督教就假定人的生命的一瞬间是有决定性作用的，永远的福乐的丧失或者取得就在这一瞬间，瞬间就寓意着永恒，每一个人在一瞬间的每一个行为都有永恒坚实的，人必须向神一一的交代。这就是齐格果有人认为他是比较吊诡的哈，这个人生观，实际呢这也是很深刻的所谓基督教的人生观啊。所以他认为基督教不是教义，而是生活。真正的基督徒啊，就应该真正和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呢，人们应该用敬拜来体验神的存在，而不是用逻辑去证明神的存在。同时他非常的强调神的超越性，他认为人不仅是有限的，更是有罪的，而神呢是无限的，是圣洁的。所以他认为在人与神之间有一个什么本质的无限差异啊，这个差异不是一般的差异，不是程度的差异，而是本质的差异，而且这个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既然有这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认识神就一定要靠信心。那么信心总是有一些未知的层面，因为如果一切都全明白了就不需要信心了。所以他认为像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你单从人的逻辑上来看是矛盾的，但是他是神所启示的全新的真理，人必须要用信心来接受和理解。那这些话都讲得非常的好。那到了1855年，因为他精神特别的紧张，最后就晕倒在街上，送到医院以后也没有抢救过来，所以齐格果过世的时候只有40岁。他在生前他在丹麦已经大家都知道他了，可是他的著作真是他的思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在这个英文世界才开始知道他。实际齐格果的著作中强调人对罪的意识和对神的意识是整个抓住了福音的核心，因为福音的核心就是解决罪的问题，使人重新与神和好。所以在齐格果的著作里边，他非常严厉地批判那些挂名的基督徒，强调信徒要在灵里与神相交，强调信心在认识神中的重要的作用。那像这些不仅是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就是到今天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的意义。但是呢，齐格果有些不足的地方就是他比较过分地强调了真理的个人层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他就轻忽了真理的客观性，所以呢他就不怎么重视基督和圣经所记录的事件的历史性，他觉得这都不重要。所以他在谈到信心的时候，他认为信心是一个跳跃，什么样的跳跃呢？是像一个深层黑暗的一个深层黑暗的跳跃啊，深层黑暗的跳跃。但是我们知道基督教的启示都是通过历史的啊，所以基督教的启示是以历史为建一个背景的。所以有人这样评论说，齐格果对真理的定义是一个客观的不明的物体，人呢是透过信心用最深层的热情去抓住它而得紧紧不放。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今天信心的飞跃不是好的一闭着眼啊，这个横下一条心就往下无底的坑掉下去了，不是这意思。信心的飞跃是深到和沉相连接的部位，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信心会有这样的信心呢？是因为我们对圣经中启示的客观真理的认知。只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全把这个知识完全的搞明白，但是呢我们这个信心是有客观真理的依据的，而不是说一咬牙就往下跳，而且跳到一个深沉不明的这个坑里面去了，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就是齐格果他在强调人和神独处的这个情况下，有一点多少忽视了我们基督教真理所启示的客观性。那么这是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齐格果的一些思想。那现在呢我们就转过来再看这个新正统的神学。那新正统神学我刚才说了是二十世纪崛起的一种抗衡自由主义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支主力军一支啊。他就这个正统就意味着什么，说经过二百年的自由主义的神学以后，神学家重新开始把历代教会的重要的神学的传统重新把它强调起来，比如说人的败坏、神的恩典、这个神的超越性、单单因信得救啊，这个尤其是神的全权啊和他的超越，那么这些都是从初期教会开始一直持守的这些重要的主题。但是经过二百年自由主义神学这样的一种攻击，实际这些东西都已经被人忘记了。那么今天呢，所谓的正统就是重新再把初期教会一直以来坚持到了这些基本的神学的这个主题重新把它高举起来。按照新正统的来说呢，神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他者，就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一个啊，另外一位。这就是新呢，为什么说他新呢？就是因为说明他和正统的信仰也不完全相同，所以叫新正统。那么对这个名字，他们新正统学神学的人是觉得听得很不舒服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讲新派，你就知道好像反正有来一点不对劲。那实际呢就是在福音派的内部，那么对新正统神学的看法也是不完全一致的。有人就认为新正统主义固然可以说是新的，但是呢不一定是并不是正统的啊，就这样看。有人认为它是对自由主义没落的一种反应啊，等等等等。但是呢我觉得有两位作家他们对新正统的评论呢就更详实一些了哈，一个是罗伦斯和这个奥尔森他们之著作。他说啊，这个倡导这个新正统神学的人与先前的自由主义神学关系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呢，新正统神学的神学家他们和从前的自由派一样，也把启蒙运动看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他们也接受对圣经的批判。可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又觉得自由主义神学所带来的自由派太自由了，离基督教太远了，他们觉得这些呢基督教里边的自由派太把自己的信仰要去和现代的思想相结合，以至于把福音整个都抛弃了。所以呢新正统神学就是尝试着要这些把过去被遗忘的一些题目重新把它再举起来，让世界再度能够听到从神从上面传来的话语。所以你会发现哈，新正统神学既和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是有一定的关系，他们也相信也认同自由这个启蒙运动的很多观点，也看重人的理性，而且也相信圣经啊，这个是值得批判的。同时呢他们又觉得自由主义神学走得太过了，以至于把基督教重要的一些主题都丢掉，而且把福音也都丢掉了，所以他们要重新又要把过去的一些主题抬起来。从这一点我们看见新正统神学的本身就处在一个比较矛盾的哈、啊、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刚才他为什么要谈齐格果呢？实际齐格果他的这种神在天人在地，神和人之间存在一个本质的无限的差异的这样一种思想，也就是说谈到 神的超越性的这个思想是整个新正统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哲学的根基。也就是说，要重新高举神的话语的地位，而且把信心要放在整个信仰的中心的位置，只把理性当作是神话语的一个工具。那新正统神学的一个领军的人物就是瑞士的神学家，叫巴特。巴特呢，他是出生在瑞士的巴塞尔。也很有意思啊，这个我前两年以前去苏黎世讲道，讲到有一天呢，就到巴塞尔的华人教会去讲道，我当时非常兴奋。我讲完道以后，我就让他们领我到这个巴特的这个故居去看看。结果讲了完道以后，我说你是能不能带我到巴特的故居啊？巴特谁啊？巴特故居在哪？完全不知道。哎呀，当时也没办法，因为马上要赶回苏黎世，我本来还有两个小时时间，我说也许我可以去看看，结果他们完一无所知。所以最后到了巴塞尔也没有找到这个巴特的故居。那么这个巴特他本人呢，他父亲也是传道人那个训练班的一个讲师，这个和保守派的关系很密切的。而这个巴特成长的环境呢，也是家庭环境也是非常的严谨又非常的快乐啊。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实际是完全接受了自由主义神学的思想。但是后来为什么他最后会和自由主义神学他之间发生了很多的破裂呢，决裂的关系呢？大概有几点是这些历史学家认为是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发现他当他发现他每一个礼拜向这些外边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发现自由主义神学在传福音的问题上一点帮助都没有，使他觉得应该重新再回到神的话语上面去。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大家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要爆发的1914年，德国将近100位圣经的学者联名发表声明，支持威玛的战争政策。那么这些人当中，几乎包括了他所有的神学院的老师，他就觉得一定是这些神学老师的神学有了问题，否则他们怎么会这么快的就去支持这个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理念。所以从此以后，他就说这些老师讲的所有的一切，无论他的伦理教义啊，对圣经的讲解，对历史的讲解，他全都抱一个非常怀疑的态度。他就感到了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神学是根本没有前途的，而且他就想应该起来把它推翻。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特就开始写他非常著名的《诺马书注释》，然后呢，在1919年出版了，对自由主义神学提出非常尖锐的批评，而且引起了一场大的风暴。那么巴特他就指出了，像神、福音、永恒、救恩这些伟大的真理，不可能来自于人类自身的经验和理性，只能是来自于神的启示。所以他就呼吁，所以我们今天的神学的研究的方法一定要改革，要用从上边来的神，上边来的神学取代从下边来的以人为中心的神学。所以他自己也承认，非常这个直率的，他承认，他说奇克果的关于人和神之间存在着本质的无欠差异的思想和神在天上你在地上这一句既消极又积极的话给他了很大的启示。他说，我认为这样一位神与这样一个人的关系和这样一位人和这样一位神的关系便是圣经的主题和哲学的本质。也就是说，他重新高举神的超越性，重新高举神的话语的超越性，那这就是和整个自由主义神学是就逆道而驰，对吧？过去历代教会也是这样的，但是自由主义神学一兴起以后呢，是把神降下来，把神的话语降下来，而把人的理性、把人的认知放到神之上，放到神的话语之上。所以他这本书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使他一举成名。有人就说， 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敲响了自由主义神学的丧钟。为什么？因为我前面谈了，自由主义神学对人类的前途是非常乐观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来的人类这种彼此相杀的这样一种罪恶的本性，是给大家非常大的打击。那么有人就认为，1919年巴特出版的《罗马书注释》就宣告了19世纪神学的结束和20世纪神学的开始。那么当然，《罗马书注释》出版以后，巴特的声誉就很快就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他就先后被邀请到德国的好几所大学去当神学教授。那么他在德国期间就深深的这个卷入了这个反对德国的这个纳粹的这个任性的教会的运动，而且呢，他在1934年他还协助起草了《八门宣言》，宣告耶稣基督是基督徒的唯一的主，公开批判德国基督徒高举希特勒，把希特勒高举到弥赛亚这样一个地位，而且他在讲课的时候拒绝首先向希特勒致敬，也签名不向希特勒效忠，啊，这是很了不起、很有勇气的做法。但最后，当然他这种做法就为德国政府所不容，所以后来在1935年，德国政府就解除了他的教职，他最后就回到了他自己的故乡，在巴塞尔的大学当神学教授。那很多世界各地人都到了巴塞尔，到那里去听他讲课，那么他自己也写作，最后他就是在那边终其一生。那么1962年呢，当时巴特已经75岁了，他才开始了第一次欧洲之外的旅行。以色列圣经的历史学家也指出，巴特的一生的最后几年非常的艰难，一方面是他的健康退化，另一方面他发现从左翼到右翼都有人严厉的批判他，所以一直到1968年，最后巴特在他的家里边过世。巴特是写的书非常的多，但是他最著名的著作就是教会教义学，这个巨著是一共是四部，一共分13册啊。他本来还想写第五部，但是第五部还没有动笔的时候他就已经过世了。那么他这些著作的特点，除了这个啊，内容非常的多啊，你像13卷书，另外呢，他就说没有一般书的那个传统总要写个序论，他刻意他的这个巨著中不要序论。他说啊，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向读者表明，真正的神学是什么神学？是神话语的神学，所以呢，不含任何其他的事物。他建立的神学不受任何哲学文化体制的束缚。他说如果要把神话语的真理建立根基于人的理性上，无论他多敬虔多真诚，都必然使神学要降服在属人的历史性的思想里，那么这就成了人本的神学。那么这个是巴特特别反对的东西。另外他的神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是他的神学架构是完全以基督为中心的，那么这个都是他很突出的特点，重新使神的话语成为基督教神学的基础，而使神学成为研究神的话语的不折不扣的学科，而且也使耶稣基督回到了基督教神学的中心，这些都是非常宝贵非常好的。但是呢，巴特似乎是过于强调了神的话语，以致他把神的话语看作是神启示的唯一的一种方式。他否定神会借着大自然和借着人类历史的彰，在人类大自然和历史中的彰显的普通启示。他也拒绝用任何一种理性来判断神启示的真理。那说如果说 神启示的唯一的途径只能是言语的启示了，那么当然自然界人类历史中就不可能有启示。实际上我们在一最开始就讲过，神的言语的启示是启示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是这也不等于说除了言语的启示就没有别的启示。实际上神在自然界中，神在人类历史中同样赐下他的启示啊，但是巴特呢就把神的自然启示他不认同这一点，而且呢他既然说他反对人用理性去来判断来了解神的启示的真理，那么这个整个启示真理就不可能，好像似乎就没有客观的标准了，那么就有一点变成了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宗教，对不对？你既然不用理性去了解一切，那你就是和神单独的相处，那么这就变成很内在很主观的一个神秘的经历。而且有的学者也认为，他有时候强调基督为中心似乎有时候也是有点太过，因为基督为中心不等于说任何事情都是基督，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如果没有别的事情也无所谓中心不中心，对不对？所以基督是最重要的，一切都围绕着他，但是不等于周围就任何东西都没有了。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讲到神的预定，对不对？一般人呢相信神的预定是预定哪些人将来可以成为他的儿女，但是巴特呢他以基督为中心，他就说实际神的预定不是预定人，乃是预定基督，因为他一切以基督为中心嘛。所以呢对巴特来说，他认为有一个双重的预定啊，这个双重的预定呢不是指神拣选人这种预定，而是指耶稣基督的被拣选和被弃绝，从而呢使人在他里边能得到生命。也就是说神借预定的不是人，而是基督。那么有人问，如果真是这样，是不是普救论呢？因为神拣选基督让他为人受死，那么人就能得生命。巴特对这件事情他没有很先就是很清楚的回答，所以他回答说，我没有这样教导，也没有不这样教导。所以这大家仔细想了啊，他没这样教导，也没这样不教，但是呢他在拣选这个问题上呢，他的思路应该可能多少有一点普救论的这个思想。不过呢他在他最后呢他还留有余地，他说他认为啊，可能最后被拣选的人数与全世界所有活过的人数可能也不一定是相等的，而且呢这个数目与神的自由和慈爱的，因为神的自由和慈爱的缘故可能是开放的，也就是说这个数目可能也不一定是固定的啊。那么开放到什么程度，将来是不是已经让这个数目又和所有活过人一样，那也就很难说。所以你看那巴特他整个他是一个很辩证的人，所以他没有完全决定说一定是怎么样或者一定不怎么样啊。他认为不要把这个问题完全锁定在理性的层面上，这是巴特啊。另外一个新正统神学这个领军的人物呢，就是巴特的老乡同龄人布仁纳。他呢是出生在这个苏黎世，后来因为这个巴特的罗马书注释这个发表以后，他热烈的响应，而且最后成为巴特神学的主要的诠释人。后来呢他又出了一本书叫《神秘主义与道》，他严厉的批判了施莱马赫的神学。我们知道施莱马赫神学不是讲神不是外在的啊，是超在的和内在的，所以呢真正的宗教就是人对神的绝对依赖感，那也就整个是内在的。所以呢巴特认为这是一个神秘主义的东西，所以他批判了这个施莱马赫的神学。当然虽然巴特的这个布仁纳的名气一直不像巴特这么大了，但是把强调神的超越性的这样一个神学的思想重新介绍给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的确实布仁纳，因为他写作 不仅是用德语，他也用英文。所以这个英文写作当然他就很快，他的作者就会传到了这个英文世界。而且从20世纪的30年代到50年代，他也在英国、美国做了一系列的讲演。他的书呢，有的比巴特还更早的被翻译出来，广为流传。所以，当然，这个布日纳同样也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啊，写了很多很多的著作。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用他毕生的精力写成的三卷这个教义论。所以布日纳的神学和巴特非常的相似，他也是强调神的超越性，而且他的这个启示观哈是非常的独特啊，独特。所以巴特他认为哈，对世界上事物的认知是一个他和真理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位格的神的认知是你和真理之间的关系。他说任何一种把这两种知识相提并论的神学方向都错了。所以对布日纳来说，他认为基督教真理必须是什么样的一个真理呢？必须是相遇的真理，就是说在神与人相遇这个关键的时刻，神说话人回应，那真理就在里边了。所以他认为启示是什么？启示就是我和你相遇的这样一个关系，就是神和人相遇的一个关系。启示就是神说话人回应人相信，这就是启示了。所以呢，整个在布日纳的神学当中，在他的著作中都是高举这个看法，而且他一切都围绕这个中心。很多的学者认为这就是布日纳对现代神学最伟大的贡献。但是我刚才讲过了，虽然布日纳也很优秀，但是和巴特相比，似乎他的这个形象不像巴特这么样的有名，所以他一直常常是被巴特就盖着巴特的阴影所遮盖，所以有时候呢也让布日纳感到非常的灰心。但是呢，布日纳对美国神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到1955年，他从日本归国的途中，最后就是中风。从此以后呢，他就没办法再写作，也没办法再讲课。所以1966年呢，他是在苏黎世过世。在20世纪的中期啊，曾经这两位老乡神学家就普通启示的问题展开一场非常著名的辩论。那布日纳发表了一篇文章呢，叫做《自然与恩典》。他认为巴特呢是完全否认了自然界有神的启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否认神在自然中有启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他指出呢，人虽然已经堕落了，但是呢还是有神的形象，人对神的对神的律法对自己需要神是有认识的。虽然说这个认识可能非常的模糊，也非常的扭曲，但毕竟是存在的。他认为这就是神的恩典的必要的接触点。因为如果对神的话语临到以后，对神的话语无法临到，如果假如说没有这个接触点的话，如果人对这一些对神对神的律法对自己需要是完全没有认识的话，那神的话语根本不可能临到一个对神完全丧失知觉的人。所以呢，按照布日纳的思想，他就认为像神在自然界中的启示，在人类历史当中的启示是应该有作用的。那这个作用就是我们前面讲他在预备人心呢、啊、虽然这个意识可能很模糊，甚至被很扭曲，但它毕竟还是存在的。这就是才成为福音和人得救之间的一个接触点，这就是布日纳的观点。所以他认为巴特因为反对自然神学，结果呢把与自然神学没有关系的这些真理也抛弃掉了。可是这文章一出来以后啊，巴特就非常的愤怒，他回了一篇文章，这文章的标题就一个字，不啊，就这一次非常的鲜明，不再加一个惊叹号。 他非常抗拒啊，这个非常反对这个布尔纳的讲法，因为他当时看见哈、许多德国所谓的很多基督徒都落入了纳粹的引诱之中，所以巴特认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自然神学对自然神学开放的缘故，使他坚决抗拒这种引诱。他认为布仁纳这样说是在支持那些败坏的德国教会，使他们向纳粹的理念投降，在支持自然神学。甚至他说布仁纳在否定单单靠信心得救的真理，又重新回到了天主教和自由派的救赎论。他坚决地称，他说啊，福音不需要任何接触点，圣灵就是接触点，圣灵会制造接触点。哇，这讲话非常的绝对。一般的学者来评论的时候认为巴特的反驳有点过于激烈，也有欠公正，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布仁纳非常的受伤，多年都没有办法忘掉。所以他们两个人呢、住家离得很近，相差大就几里路，可是从此以后老死不相往来，而且呢互相批评。那么当然到了最后六十年代的啊以后呢，他们的美国学生，就是这两位大师的美国学生，专门为他们举行了一次和好的聚会。最后呢，这两位大师在过世前不久言归于好。但是呢，很多的神学家认为他们所制造的裂痕，虽然巴特需要负大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这是当代神学最不幸最反常的一个冲突。而在这个冲突的结果之一呢，因为布仁纳心里不高兴嘛，所以他就努力去找巴特神学当中任何有异端的说法呀，有潜伏的危机啊，然后就大肆加以渲染。所以就看见哈，这些神学家很伟大，但是呢也毕竟都是人，所以我们都需要靠神的恩典。这就是这两位神学家的一个简单的情况。那么现在来看最核心的，我们要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这些新正统的神学，究竟他的圣经观是怎么样，他怎么样来看待圣经。可要谈这个问题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套一句一个神学家的话说，因为他们的神学观，新正统的神学观是左右阵营都搞不懂，自由主义神学也搞不懂，基督教的保守的基督教的神学也搞不懂，都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我刚才谈到的这个葛伦斯和奥尔森，他们是这样评论的，他说巴特的圣经论也是自由派和保守派批判的目标。自由派呢是指责他忽视了高等批判的结果，以自寂默视的态度对待圣经啊，认为圣经都是自寂默视的。另一方面呢，保守派的教会又公然又指责他断然区分神的话与圣经，就是说他认为神的话并不等于圣经，这就是新正统神学的观点，否定圣经无误的教义。他们认为呢，这两个方面的批评都没有注意到巴特的圣经论和他使用圣经的一个差别。巴特一方面在论述圣经的他的论点，他的教导和他具体使用圣经对待圣经的使用本身是不同的。自由派呢，单单定睛在他对神学的使用上，因为他是认为圣经是主旨模式的，对不对？而忽视了他关于圣经中的人的性质的非常强烈的言论。他认为圣经在论圣经上，他认为圣经中有很多人的东西，有很多错误的东西。但是保守派的刚好相反，只关注于他对圣经的理论，认为圣经有人的性质有错误，而忽视了巴特他把圣经具体的使用圣经的时候，他把圣经作为神学的绝对权威这个态度。也就是说，实际真正值得批判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两派 都搞不懂。因为巴特在对待圣经的问题上，他在理论上与他的实践上是表现的不一样的。他在论圣经的时候，他可以论证到圣经有好多人的东西，有好多错误的东西，但是他具体在使用圣经的时候，他又把圣经当作是神注之末世的，你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是很矛盾的，所以大家都搞不懂。所以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言言不一，言和言不一就是他们自己的论述彼此有冲突，第二就是言行不一，他们的论述和他们实践是冲突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巴特对圣经的看法。一方面我们说了，巴特要竭力要塑造的是神的话语的神学，但是呢，巴特又认为圣经并不等同神的话，圣经只是神的话语的形式之一，神的话语首先要神的话语的首要的形式是耶稣基督，其次才是为神的启示做见证的圣经。他认为还有第三种是神的启示的话语的形式，就是教会对福音的传扬。巴特说啊，他说圣经是神的话，这样的说法不能因此就推论神的话是连接圣经，相反的，我们需要这样说，圣经是连于神的话的。他说路德在论及圣经的时候曾说他持有神的话，他仅仅含持有包含限制和围绕神的话，也就是说圣经它本身，它圣经只是它本身的实体与启示之间的一个间接性的产物。所以按照巴特的说法呢，他认为神的话有事件啊，就是有这个一件事一件事这个事件的一个特性。什么意思呢？他说啊，圣经不是静态的，它在某一种事件中它可能就会成为神的话。具体的说，什么时候只能够成为神的话呢？他说只有神用圣经使人与福音相接触的时候，他才成为神的话，唯有神使他成为他的话，或者透过他说话的时候，圣经才是神的话。大家觉得有点别口哈，他就说圣经不能笼统就说圣经就是神的话，只有当神使用它的时候，只有当圣经被使用来让人与福音相接触的时候，这个才变成了神的话。这样的话和传统的基督教保守思想认为圣经就是神的命题式的启示的观点是完全冲突的。因为圣经很清楚哈，一个一个的命题，一个一个的观点，那么这些观点本身就是神启示的。但是他说不是，神的话语是具有处境性，具有事件性，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他才会变为神的话。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反对正统教会关于圣经都是注字末世和圣经完全没有错误的立场。虽然他在用圣经的时候他认为圣经是注字末世的，但是他在论圣经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不是的。他认为圣经从头到尾根本是人性的。他说啊，我们在圣经中所有的最多不过是人试图去重复去复制神的话，所使用的是人的语言思想和人的情景，所以他认为圣经不可能都是神的话。你看见了吗？为什么我们前面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讲正面的讲圣经？虽然圣经是由人的语言写的，就是人写出来的，但是这只是一个表现，真实的是什么？圣经的作者是神，真实的是圣经是神的话语，这才是本质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如果把过去对圣经的正面的东西认识住，我们对巴特这种观点就很容易去识别了。要按照巴特的观点，他认为呢，圣经只不过是 啊，人的思想、人的语言和人的情景的这样一个产物。那这样的话，所以当然就可能有很多的错误。所以我现在呢，给大家引用几段那巴特他自己说的话。巴特说，圣经有明显的重复和矛盾之处，例如在律法与先知之间，在约翰与弗内福音作者之间，在保罗与雅各之间，这些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哈。圣经的主题是不是有冲突？所以大家一听就知道。另外他还说，他说啊，先知与使徒是真实的，就像我们是历史上的人物一样，因此在他们的行动中有罪，在他们所讲所写的话中很可能有错谬之处。这也是我们原来讲过的，有罪的人能不能写出无误的圣经，所以我们前面讲清楚，大家很容易就辨别他的观点。他还说，他说啊，圣经脆弱之处乃在于他的错误的范围也扩展至他宗教或神学的内涵。也就是根据巴特的看法，圣经中错误不是光是科学或者历史一些细节上的错误，他认为这个错误甚至扩展到了宗教或者神学的这方面都已经有错误了。这是巴特他自己讲的话。所以巴特对圣经的看法，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说，认为圣经是一部人写的有错误的作品。那么他为什么要强调圣经的权威呢？他说，圣经的权威就在于因为神一直在使用它，这就是巴特的基本观点。由于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就会发现，所以他的圣经观和他的治学的方法之间，神学教育之间，就必然会产生根本没有办法的化解和矛盾，他自个儿就在其中就没有办法相互抵触。我现在举几个方面来给大家看一看。首先我们前面说过了，巴特在他的神学巨著教会教义学这个哈，一共四卷的这个巨著当中，刻意没有写序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表明他的神学是完全建立在圣经，建立在神的话语基础上的神学。但是如果圣经是人性的，是有错误的，那么又怎么理解？他又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圣经的内容不是人对神正确的思想，而是神对人的正确思想。那么既然圣经有错误，你怎么又能够说圣经是神对人的正确思想呢？他说啊，圣经的论述，圣经的启示有可能有错，但是并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神一直在使用它，神一直在使用有错误甚至有罪的见证，而圣经呢，只是这一类有错甚至有罪的见证的其中之一。我们且不说巴特的这种所谓的辩解是不是正确，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就是，如果说神可以使用有错甚至有罪的见证，可是作为我们人，我们怎么样能够使用像圣经这样 既有错误而且有罪的见证呢？巴特还说，他说啊，评定教义的最后的准则是看与圣经是否相符，若是不符，便绝对无用。你看，这就是他把圣经啊权威举得很高，那么圣经是作为最后裁决一切观点的最后的标准。但是如果按照巴特的观点，圣经本身就有错误，也就是说按照巴特的观点，恒定一切思想的圣经这个标准本身就不准，他怎么可能成为权衡别的一些任何思想的一个标准呢？因为这个准心本身就不准了，你再去衡量，你本身就绝对是不准的啊！所以你就看见，他是这边讲，另那边讲，最后呢，相互都矛盾，你根本没办法自圆其说的。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 比如说我们前边我们已经引述了哈，有人说呢，这个要了解巴特的圣经观，一定要把他对圣经的观点和对圣经的使用把它分开了。他对圣经的观点呢，他认为强调圣经的人性，强调圣经有错误，可是他在使用的时候呢，他又觉得要把圣经当作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当然做这个区分可能是对比较准确的把握巴特的神学观可能有些帮助，但是巴特这种啊，一会儿这样讲一会儿那样讲，自个儿的言论都相互矛盾，确实让人非常的费解。巴特曾经说过哈，他说他赞同基督教关于唯独圣经的原则，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认识耶稣基督的唯一的来源，也是唯一的著作，所以他觉得唯独圣经。可是我们知道，从传统的基督教的信仰来看，从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提出了唯独圣经这个口号，实际唯独圣经的意思是说他是唯一的权威，所有人的思想、人的言行、人的著作都在圣经之下，就圣经的位置是它的地位是最崇高的，所以一切人的一切的行为言行都要用圣经来作为评判，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绝对没有错误的。这是宗教改革家提出唯独圣经这个唯独的意思，是说它的地位是在所有人的思想理性一切之上的，是最后的评判，是地位的超越，而不是别的地方。但是呢，巴特他所讲的唯独圣经，他是在从数量上来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赞同圣唯独圣经这个唯独，是说因为圣经是认识耶稣基督的唯一的来源，是唯一的著作，所以他是从这个唯一上讲的。也就是说他推崇圣经，因为圣经是一个孤本，因为只有这本圣经谈到的耶稣基督，不管这个圣经是不是有没有错误，他认识价值连城。当然也许这个孤本也有很重要的价值，但是不能因为它是孤本，它就可能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最高的和唯一的准则。所以我们会发现巴特他所持守的唯独圣经这样一个观点，实际和我们传统的基督教会所持守的唯独圣经的观点是根本有本质上的区别的。这是另外，巴特他虽然说啊，圣经有错误，但是呢，圣经中关于神与拯救的教训是没有错误的，这也是二分法，我们前面一再谈到的哈。圣经有错误不要紧，只要基本教义不错就行了。这个问题我想我不用再重复了。如果圣经有错误，怎么能够保证圣经中关于神和神的拯救的教义是没有错误的？这两者之间是不能够这个分开的。而且何况我们前面念了巴特的话，他自己说呢，他说圣经错误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了他的宗教或者神学的内涵。如果他还不是一般的错误，都已经到了宗教的内容，到了神学的内容都有错误的话，怎么能够保证圣经关于神和神拯救的启示是没有错误的？如果圣经真有错误，那么实际圣经就成为了神的没有错误的话和人的有错误的话的混合物。那我们如何去分辨圣经中哪些是神的没有错误的话，哪些是人的有错误的话？那肯定又要用人的理性去评判，这样的话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谈到的，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与伊拉斯姆斯的根本区别，就是说是人去审判圣经呢，还是圣经来审判人？还是这个问题，是把人的理性放在圣经的启示之上，还是让人的理性降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显然巴特是站在伊拉斯姆斯这边的，他认为人要用理性去分辨去批判 圣经中那些错误的地方。虽然他一再宣称他坚决反对把任何神的话语的真理建立在人的理性上，这样的话就会使神学要降服在人的思想下边的这种人本神学。但是如果作为他准存的圣经都在他的理性的评判之下，他所建立的神学怎么可能会超越人的理性呢？第三，一方面巴特强调圣经的客观性，但是他同时又说，他说圣经之所以是神的话并啊，他就说他说圣经之所以是神的话并不是我们的信心的缘故，但是要维护他是神的话这个客观的真理，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坚持。他要求我们有信心，他支撑我们的信心，他是我们信心的实质和生命。就是说这方面他在强调啊，圣经是客观的真理。他认为圣经之所以是神的话并不依赖于个人的主观的经历或者学习或者别的方面。但是巴特同样又说，他说圣经并不是神的话，圣经并不能等同神的话，唯有神使他成为他的话，或者神透过圣经来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经才是神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出来了，那我们作为人，我们怎么知道神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什么场景下使圣经成为他的话呢？或者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神会透过圣经来说话呢？也就是说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还是需要人自己来做出判断。那这样说来，圣经是神的话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真理，而是需要人自己的主观来做出判断。你想继续看，所以讲了这么多句话，他自己的话就用他自己的话，你就把他相互就矛盾了，你怎么讲都讲不通。还有他反对圣经有任何命题式的启示啊，他一再强调神的话语这个事件的特点，就是说他这话并不是啊固定的神的话，他是根据不同的处境，当神使用它，当在圣经当中人和神相遇的时候，它会变成神的话，所以他特别反对这个字句末世。他反对没有任何的命题，都是自己神人相遇的时候他就变成了神的话。但是我们觉得这样讲法本身也是非常讲不通的，因为神的启示若要成为基督教啊教训的准则，他就必须要有命题式的内容，否则你从启示到信徒的任性，从个人的相遇到教义，就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去。何况如果说圣经中没有命题式的启示，那么巴特怎么可能仅仅根据圣经他就能够写出这个几百万字的而且是充满了命题的神学巨著呢？最后，巴特的神学他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是他对神学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啊，这是要值得肯定的。他一方面强调没有圣经，我们对耶稣基督以及他来之前和来之后神的作为呢就一无所知，强调圣经对人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极端重要性。可是呢，从另一方面他又激烈的反对我们正统神学对圣经无误的教义，他对这个圣经无误的教义是非常的反对的。但是这不是又矛盾了吗？没有圣经，当然人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同样的，如果没有错误的圣经，人怎么样能够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呢？所以你会看见他是强调耶稣基督为中心，但是呢他实际上是他是在高举基督而贬低圣经，实际这也在贬低基督。我们前面就开始讲到了基督和圣经的关系，它是互为权威的。 通过圣经来见证来启示耶稣，反过来耶稣基督又为圣经做生命的见证，这是两者是同源的权威。所以人对耶稣基督的信服，人对耶稣基督的顺服，是通过相信圣经顺服圣经这样来体现的。如果把圣经作为一个人的有错误的这么一个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再来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实际就整个把耶稣基督架空了。而且他既然说耶稣基督是整个他的神学的中心，那么为什么巴特他不按照耶稣基督对圣经的态度来对待圣经呢？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对不对？耶稣基督他为圣经所做的见证。所以我只是从几个点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会发现几乎每一点巴特自己的话就是相互在矛盾。你要从这边就可以把另一边驳倒，但是这两边的话都是他自己说的，是非常的矛盾。那么布仁纳和巴特的圣经观几乎是一致，他也不认为圣经是神的话，他认为只有当人与神相遇的时候，圣经才成为神的话。他虽然他也认为圣经是为耶稣基督所做的绝对不可少的见证，也是我们的信仰和神学的依据，但是他同时他跟巴特一样，他是反对字句末世和圣经没有错误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教义。我也给大家几段哈、啊，这个布仁纳自己讲的话，他说圣经最主要的是使徒对基督的见证，是他是神的灵所启示的话语，但同时也是人的信息，他的属人的特色意味着带有人的软弱和不完全的色彩。这是他一段话。他还讲一段话，他说针对某些观点，使徒们的教训互不相同，是一个不能协调的矛盾。尽管这样，在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上，雅各书提供了某些内容，以致我们不该只从保罗那里领受，并且他还扮演了矫正的角色。所以大家看到我们前面讲的保罗神学和雅各神学吗？啊，他们就认为这是相互是矛盾的。你看这些观点都是一脉相承这样下来的。他说圣经的文学批判使我们知道，新旧约圣经里充满了成千的矛盾与人为的特性，在这种情形下，圣经的权威彻底的被推翻了。他还说，圣经在谈论世俗知识的范围内，它没有教导的权威。在旧约或新约里，无论是他关于这个世界的天文学、宇宙论的观点、地理学的观点，还是动物学、人种学、历史的陈述，都不能束缚我们，而应该予以理性科学的批判。这很清楚，所以他的圣经观和巴特一样的，他认为圣经中充满了很多很多的矛盾、冲突，还有很多很多的错误。我是思考了很长时间啊，你想巴特、布仁纳这些都是思想非常深刻，而且这个理性逻辑非常强的人，他们为什么这样的这个神学大师，在他的著作、在他的言行当中会充满了这么样明显的矛盾呢？这有时候觉得很让人费解的事情。我个人觉得他们的圣经观是这样的相互的矛盾和不一致，前后不一致，可能起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时代的限制，他们处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生活、学习或者写作的时代正是进化论崛起，而且进化论风靡全世界这个时代，科学至上也是风靡全世界。由于进化论的出现啊，崛起，科学主义的崛起，那么对整个圣经的权威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但是无论是巴特，无论是布仁纳，他们只是一个神学家， 他们缺乏科学的背景，这样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啊有力的来回应这些批评。那么在所谓的科学的资料或者进化的事实的这样威逼下，他们不能不退步，承认圣经有错误。你看他刚才讲到的哈，在人类学、人证学啊、地质学啊，都好像有很多很多的错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只是一个神学家，所以他在科学的方面可能他缺乏足够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来正面的回应他们。但是你当你在屈服在进化论、屈服在科学之上的这些挑战的时候，你承认圣经有错误的时候，你只要找出承认圣经有一点、两点、三点错误，只要圣经无误这个防线一旦被攻破，就根本守不住了，就节节败退。就像我们前面一直讲的啊，如果我们能够在圣经中发现一个错误，最后我们就会发现会出现千千万万个错误，所以这个防线一旦突破，你就守不住了。就我们前面讲的，真是啊，这个一处错，那全盘皆疑了。啊，有一个错误出现以后，那么圣经很多地方就变成可疑了。我想这是他们当时时代的限制，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他们的自学的哲学的根基。虽然这两位神学家都宣称他们试图构建一个不依附任何哲学体系的神学，但是实际上他们还是深深的受到了赫格尔的正反和这个所谓辩证法的思想的影响。一方面他们想致力于不依附任何哲学体系的神学，但是从他们的著作中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神学既不站在正论，也不站在反论，他想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合论的方面。所以在自由主义神学和正统神学争论的过程当中，他哪一边都不在，他既反对自由主义神学，他又反对这个正统的神学，他想超越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当然如果说自由主义神学和正统神学都是一个极端的说法，当然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更中庸的办法，更超越的态度啊。但是如果说正统神学和自由主义神学的这个对立是正确和错误两个方面的对立，如果是正统是对的，自由主义神学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是旗帜鲜明的站在正确的一方而反对错误的一方，就不应该一味的去讲超越。实际呢，巴特和布仁纳就认为无论是自由主义神学还是正统神学都是两个极端，所以呢他们一直要想哪一边都不在，他们要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实际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正统神学、正统的圣经观和自由主义的神学观之间，就是究竟圣经是神默示的还是不是神默示的，这两者之间是很清楚的。我们究竟应该把圣经的权威放在人的权威之上，还是要把人的权威放在圣经之上，这两者之间你必须选这二者，必须选其一，你不能在中间犹豫，因为犹豫根本没办法犹豫啊！不是圣经在上人在下，那就是人在上圣经在下，你两者之间你必须要选这一个。所以呢，但是呢，他们就一直在两边摇摆。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既对自由派的神学非常的失望，深恶痛绝，想高举圣经的权威在人的权威之上，另外呢他们又特别的害怕能够陷入与正统神学的那一边，最后和正统神学能够同流合污，这样的话就会降低了自己的层次，所以呢他们又反对字句末世，反对圣经无误的教义，又去赞成高等批判。你看还是一直在两边这样，但是他们想超越最后根本没有超越了，实际他们所谓的超越实际不过就是在自由主义神学和正统神学之间来回的摇摆而已，可最后没有办法， 他们不仅没有深化到一个更高、更广阔、更和谐的一个层次，反而把自己逼进了一个自相矛盾、左右受敌的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死胡同里面。这就是我个人哈、啊、对这两个大师为什么这么思想严谨的人，居然会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圣经的看法会这样的矛盾，他前后不一致。当然对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很不容易把握，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新正统他们自己在讨论的时候，他们的说话前后都不一样，所以你都很难准确的把握究竟他们一个基本观点是什么。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就是新正统神学认为圣经是有错误的，而且它的基调是圣经是带有人的特性，带有人的弱点，所以圣经一定是有错误的。我觉得在确定了这样一个观点的大前提下，我们对有两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注意的。第一呢，就是不要因为新正统神学家的圣经观没有完全回到正统基督教的立场，我们就否认新正统神学在反对自由主义神学当中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不能抹杀的。实际情况是以巴特为首的新正统神学的崛起，实际他们很多时候比基要主义、比正统神学所给予的自由主义神学的批判和打击还要大，所以在他们这种这个批判下，很多自由主义神学都纷纷投到他们的名下，甚至有的虽然没有进入新正统的名下，起码在新正统的这个压力下，他们不得不修改自己的观点，所以这一点好多都是正统神学做不到的事情。你比如说新正统派这个神学家有一个叫做这个理查德哈、啊、这个啊尼布尔，他对曾经对自由主义神学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严厉的批判，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啊，新正的自由主义神学是这样的，是什么样呢？是一位没有义愤的神，在一位没有十字架的基督的协助下，将没有罪的人带进了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所以这样一个批判成为了对自由主义最典型的批判，因为这几句话就讲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扎实，也是非常的实在。所以我就想说，一定要把他们有错误的圣经观和他们曾经在反对自由主义神学方面所起的重要的作用，这两者要分开，不要因为他们认为圣经有错误，我们就否认他们反自由主义神学的这重大的贡献，甚至把他们叫是新自由派或等等这些哈，我觉得不够客观，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也觉得应该把新正统神学家的圣经观与他们的信仰生活、信仰生命有所区别。有人曾经就说巴特是自由派，却呢是戴着相信圣经、爱耶稣的假面具，是披着羊皮的狼。那么巴特是不是披着羊皮的狼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如果因为巴特认为圣经有错误，我们就认定他不是基督徒，是狼而不是羊，我觉得这种观点是缺乏圣经依据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在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圣经说，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啊，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就是圣经讲的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一个标准，只要他愿意公开表明他愿意接受耶稣是主，他这样真正相信耶稣真正从死里复活了，那他就应该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凡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都是基督徒， 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在全圣经之外另立标准或者附加任何的条件。所以我个人认为，认为圣经有错误的人，他们仍可能持守一些基本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仍然是基督徒，只不过他们的圣经观或迟或早会对他们的信仰带来损害而已。有些书里曾经记录过哈，这个巴特的一个60年代访问美国的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他60年代初期来到美国，而且这也是他唯一一次来美国的这样一个旅行。那么后来呢，他就在芝加哥的大学啊和一些神学家呢在一起座谈。座谈会后呢，就有一个问题解答的时间哈，大家提问题，他回答问题。结果有一个很年轻的学生站起来就问了一个让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的问题。他说啊，他说巴特教授，能不能请你用几句话对你的一生做一个总结呢？这个是很大的难题啊，因为大家对巴特的他的神经观、圣经观、他的神学观，左右阵营都看法都不同啊，所以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学生要让巴特对自己的人生做总结，而且只是要几句话就要总结，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据说呢，巴特他想了一想，然后他回答，他说可以，就用我小时候我母亲教我的一首歌吧，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书告诉我。啊，他就是这样的回答，对他一生的总结。他知道耶稣爱他，因为圣书是这样告诉他的。那么有的啊学者啊看了这个故事以后呢，就说这个故事哈，流露出巴特他个人的这个信仰生命。当然我觉得这个也蛮感人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仅仅凭着一个人一句话，或者是在公开场合的一句话，就说这是他这个就能对他的生命信仰做出判断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再谨慎一点。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因为巴特认为圣经有错误就认定他不是基督徒，这种观点同样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有人说巴特是披着羊皮的狼，而不是进入羊群的狼，哈，是这样讲。他可能他的重点是说，他说他只是一个披着羊皮的哈，但是他没有进入这个羊群，那只是狼。那我想他的重点可能不是在狼，而是在披着羊皮，就是说他的著作、他的观点可能是有一些欺骗性、吊诡性或者危险性，你不容易去识别。我讲，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多少可能有一定的道理。我想他这个话的重点并不是说他不是基督徒，而是说他的著作或者他的一些神学观点会有一些欺骗性或者危险性。因为自由主义神学家他们就是公开的反对圣经的权威，旗帜非常的鲜明啊，这个观点也非常的明确，所以这个真刀真枪的给我们干，那这样的话你就比较容易跟他对，对不对？他的观点很清楚，那你就讲你的观点。可是呢，要是和新正统这个人打交道就非常费劲。我是接触过几个，他们说话老是吞吞吐吐的啊，又不能畅所欲言。当你觉得他这个观点不太对的时候，你指他马上就退了，不，我跟一个观点完全一样的，你稍不注意他的观点又出来了。所以你跟他打交道就非常的小心，你时间一长就感到特别累，但每一句话你到提防着他，就这么感觉，不定一不小心他就把你拉到这个陷阱里面，你就掉下去了，就这么一个感觉啊。所以我接触过好几位这样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对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没有比较准确的把握的话，我们很容易感觉到好像他们的这个圣经观和我们正统也很相一样的，而且似乎比正统的这个教义更加的公允，更加的这个中容，所以很容易就会受到他的影响，你还不自觉，不自觉的时候就已经被他影响了。 啊，我前边啊曾经说到过哈，这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先知性的一个圣经学者叫薛福啊，他曾经早就指出了这种危险。他曾经说过，他说新正统教派存在主义神学的中心观点认为，圣经里充满了许多可以用历史和科学加以鉴定的错误，所以呢，圣经只是一种供人获得宗教经验的工具而已。薛福说，令人很悲痛的是，这种观点正在逐渐打入所谓福音派的教义里。也就是说，这种新正统的存在主义神学是以福音派的教义为大本营的。也就是说，好多东西自觉不自觉，渐渐的它已经进入福音派的教义里了。所以薛福说啊，他说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已经成为了福音派神学院的教材，认为即便圣经有错误，但这些观点仍然是可信的啊，有错误也没关系啊，小错误无害论啊，就是这种观点是现在特别普遍的那种观点。而且他还说啊，有一个朋友给他写信告诉他说，认识一位啊在美国神学院毕业，后来呢又到英国去教书的一个神学教授。这位神学教授呢，他称自己是一个公开的福音派的人士。而且他有一次在神学的辩论会上，他就说，他说无论圣经有多少错误，我都相信圣经。这就是福音派的危机啊！如果圣经有很多的错误，你还相信他，你这相信是相信的是什么呢？所以薛福就大声的疾呼说，这是福音派的危机。我想这种呼吁已经是几十年的事前的呼吁了，但是对今天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直到今天，我们福音派当中还有人批评圣经无误的教义是指教皇，是只做的教皇，也就是说，好像你说圣经无误，你就把圣经当着教皇一样来看，教皇无误嘛？天主教的一样说法，对不对？有人认为圣经有错误，无碍大局，甚至认为坚持圣经无误的教义是小题大做，会转移传福音、拯救灵魂的大方向。这个在我们今天的圈子里，这个观点非常的普遍。实际这些观点都可以从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里找到根源，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对圣经观的问题上，我们是对事不对人。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因为对方的圣经观有错误，我们就断定他们不是基督徒；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因为对方可能是我们主内的肢体，我们就可以轻忽、可以姑息他们的错误的圣经的观点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如果这两方面我们不能够努力去把握好，那么将来福音派会面临更大的危机。弟兄姊妹们，我们前边呢就是比较简要的啊，把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基本的介绍。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之所以难，就是我前面讲到的，他们本身的论述就不太一致，就有矛盾之处，所以你在评价他的时候就很困难。但是我们看得见，从新正统神学也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神学的影响。虽然一方面他们是在高举神的超越，要高举神的话语，这一点是整个和自由派神学是对的，这个功不可没。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彻底的和自由主义的这个完全决裂，所以他们从人本主义、从理性主义、从科学至上的主义，把圣经看成一本人写的书，就这个基本的立足点没有完全改变，而真正彻底的回到传统教会的立场上来，这主要是他们的问题。那么这些影响呢，因为它不像自由主义神学那么大张旗鼓的哈，这个来反对圣经，所以呢，有时候往往反而比自由主义神学 在圣经观上所带来的危害性往往有时候更大，所以希望大家呢都要持一个警惕的态度。而且我们从巴特和布仁纳对圣经的错误的看法，实际我们前面全都讲过了啊，实际不外就是那些观点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从正面上多多的把握为什么圣经没有错误，把这个正面的啊这个教义它的内涵为什么道理全都搞清楚了，实际出现千千万万的各种不同的论调，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识别。好，这就是我们讲的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